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咱们南湾华人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大家似乎都很在意咱们的主日崇拜是否拖堂，是不是？说得严重一点，对主日崇拜拖堂很不情愿，甚至达到了我用一个词儿叫深恶痛绝的地步。但是许多时候呢，对于10点钟开始崇拜，而姗姗来迟却是习以为常。今天我拍了张照片，所以以至于咱们教会带领的同工啊，许多时候总是习惯于说到10点钟了，哇，看到大堂里没有几个人，再等一会儿吧。大家知道吗？稍一等，5分钟、7分钟、8分钟就过去了。弟兄姐妹们啊，5到8分钟能干什么事情啊？尤其是在主日崇拜咱们这儿的时候，能唱差不多2首诗歌呀。所以延迟5到8分钟，大家知道吗？我花心血预备的那奖章，我要随机应变的大砍大杀，将近杀掉1000字。带领的同工精心预备的回应诗歌，就是因为前面这么等一等，后边呢加上其他的因素，只能删去，无奈啊。所以从几年前我就开始叮嘱带领崇拜的同工，看着那个时间，只要10点钟一到，不管大堂里来了多少会众，都要准时开始我们的崇拜。而且我说，而且每次崇拜结束之后，乃至之前，师母呢都会提醒我说，您讲到啊，千千万万不要拖堂，否则前面你分享的再好再精彩，你拖1、2分钟，所有的都前功尽弃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也跟师母啊稍微我强辩一点，我说我心里很清楚，大家在这里多坐1分钟，心中都会焦急。可是眼看那个钟表指针已经到了10点钟了，大堂里却稀稀拉拉只坐了几个人，我心里着急呀。师母怎么回答呀？他说：“别人可以着急，你是牧师，你就不能着急。”委屈呀，我觉得。所以在预备今天的讲章的过程中呢，我阅读了这本书，它的名字叫《何必上教会》。这里边呢，前言中提到了信徒有2种的生活的情景的对比，一种呢，讲的是叫宗教生活。就是说宗教它的原意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讲说，哎，他信教了，哎，我还没信教。其实宗教它的原意就是再一次的捆起来，或者是再一次给它绑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信仰生活看为一种宗教生活的话，所持有的态度呢，可能就是一种谨慎的、焦虑的、尽力的去把握自己，好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能够取悦上帝。听起来怎么样？哎，好像是， 似乎是还不错。那与宗教生活相对比的呢，是一种灵性生活。灵性生活呢，就是将自己的信仰生活所持有的那个态度呢，是一种热爱生命，情愿放下自己的身份，而甚至是自己的安全感，不顾一切的冒险跟随耶稣。所以说，我说我们不是信教，而是信什么呀？信耶稣基督。所以很显然，持有宗教生活的信仰的态度，其实呢是带有非常强的功利性的，有一种去庙里拜拜的那种感觉。我拜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要得到一些什么利益？而持有灵性生活的信仰态度呢？那这就不一样了。就是赋予那种谦卑的、顺服的、忘我的追求的牺牲精神，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态度会偏向哪一边呢？在这两个，是宗教生活呢，还是灵性生活？或者说，假如我们来教会，是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假如我们还算欢喜来教会的话，那我们来教会的欢喜的点在哪里呀？弟兄姐妹们，盼望今天借着诗篇122篇1到9节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来思考属灵生命旅途中的欢喜这个主题。那2周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诗篇是新旧约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一共有150卷，有150篇。其中呢，第120到134是这个15篇呢是短诗，被称为是朝圣诗、上行之诗或者是朝圣之歌。那之所以称他们为朝圣诗，是因为遵照旧约的律法规定，古代以色列男子在成年以后，也就是20岁以后，每年要3次朝见耶和华。这是他们在朝圣的路途中，或者是朝圣期间吟唱的一些诗歌。那在这15篇的朝圣诗、上行之诗或者朝圣之歌中，有4篇署名是大卫上行之诗，而且我们也讨论过了，说耶路撒冷圣殿是什么时候经谁手所造的？还有印象吗？以色列人大约于主前1210年，由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200年之后，也就是主前1010年，大卫继扫罗之后，坐上了以色列王国的王位。他有心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上帝呢拒绝了他的打算，而是应允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王位之后，开始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而所罗门王呢，是从主前970年接替王位之后的第4年开始。大概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比主前959年大概这个时间，在耶路撒冷将圣殿建造完工。而所罗门继承王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父亲在哪儿呢？已经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了大卫城里了。所以，那诗篇122篇这篇朝圣歌上行之诗的署名是大卫上行之诗，而诗中也提到耶和华的圣殿似乎和耶路撒冷相关，这作何解释啊？那按照犹太教，他们拉比 口传的律法，他们集成了一个册子，里边厚厚的一大套书，叫《塔勒木》。据他们这里边记载呢，说是在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重建第二圣殿时期，《朝圣之歌》、《上行之诗》啊，这些诗篇呢，被收入到以色列民朝见耶和华上帝的圣殿礼拜中。哦，是这个原因。当然，所罗门王第一圣殿之初的时候，那人们搜集整理他们最爱戴的大卫王的诗作，以抒发他们朝圣礼拜之情，应该也是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大家注意没有？2周前，借着诗篇120篇。就是上行之诗的开篇之诗，思考的主题是属灵生命旅途中的追求。那今天将开启的是第122篇的旅程，中间有一个121篇，属灵生命旅程中的保险。有没有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主题就是生命属灵生命旅途中的保险。诗篇121篇1到8节的经文，有没有谁有印象？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在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过，还有没有记得了？我试试看有没有记得。5年过去了，哎，我可以想，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找时间重新温习一下？那是一篇很美的分享。那好，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诗篇122篇1到9节的经文，来进入当年以色列人15篇。朝圣之歌的第3篇，也是借着这个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今天我们信徒属灵生命旅途中的欢喜，就是我们的喜乐观。首先，我们借着诗篇122篇1到2节的经文，来体验一下抵达尊贵之城的喜悦之情。诗篇122篇，大卫上行之诗，1到2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上次我们分享过说，当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与周边地区。已经由现代化的公路和高速路连接而成，这就是著名的约旦河谷的现代公路——国王大道。这是柏油路，从这里边穿梭。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柏油路的时候，这是当年摩西瞭望迦南。那片流奶与蜜的地的那个地方，据说是站在这个地方看整个这个迦南地，除了这个黑漆漆的这柏油路，可以想象当年没有这些柏油路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所以，当他们一群人古代以色列人出门的时候，他们所要经历的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长途跋涉。所以，每当他们踏上朝圣的路途时候，就要预备面临体力、心理以及心力、心灵上的挑战。这是一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形图。你看，这是撒玛利亚，这个呢是犹大的地方，耶路撒冷。所以可以看到这种。高高低低的山，这边是黑门山， 阿波山等等，约旦河呢就顺着这里。所以耶路撒冷在犹太山区的地理位置处于一个高峰的地段，海拔大约是在2600英尺，是在这个地方。那在它东北面，约旦河谷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城，叫耶利哥城，大家很熟悉。那耶利哥城呢，是低于海拔1000英尺。所以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两个城的落差，大约呢是3600英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群朝圣的人们经历了旷野路途中，那日头的暴晒，很少树木，然后呢可能会碰上毒蛇，碰上蝎子，还有那些毒蚊子的叮咬，躲过了那些山里边的野兽，另外呢还有强盗，就像那个新约圣经里边举例子，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从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的路上被强盗给劫了。所以他们躲过这些各种天灾人祸等等这些袭击等艰难的跋涉，抬脚迈入耶路撒冷城门的那一刻，那他们心中的那个庆幸，心中的那个自豪，还有那些兴奋，恐怕是溢于言表的。你看，这是耶路撒冷2600英尺，这边呢是地中海，一片坡下去，这边呢是死海，连着一直往北往上的约旦河，所以耶利哥城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周边呢，所以他们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他们之所以庆幸，是因为他们能够有幸活着到达了圣地，到达了他们朝拜的圣地。他们庆幸躲过了日头的暴晒、毒蛇、蝎子、野兽、强盗那些致命的袭击，庆幸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保护他们，使他们的脚不动摇，不至于滑下山崖，粉身碎骨。耶路撒冷在这儿，这是耶利哥城，这是希伯伦，犹大的旷野，这是约旦河。这些是一个犹大山地的卫星地貌图。这边呢，这边是南边，这是沿死海，所以这是约旦河一直往北，这样下来，所以这是犹大山区的高原。所以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耶利哥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地方，耶路撒冷。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貌，可以想象他们没有现代化公路，翻山越岭的那种辛苦。那说他们是庆幸，那也他们呢说他们自豪，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作为上帝的子民有着何等大的权柄。他们能够将他们一切的罪恶和忧愁带到那位创造天地的永生上帝为他们所预备设立的祭坛的前面，接受他们所献上的馨香的那个悔改之祭，而且呢，他们也能够自豪地把那些美好的回忆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那我们说他们庆幸、自豪、兴奋，那之所以说他们兴奋呢，是因为他们马上就可以亲临祭司在那里宣召带祷，立伟人的诗班，庄严的美妙的诗歌之后，他们可以尾随随着那些祭司和那些立伟人绕着那个祭坛，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呼喊呐、歌唱啊、跳舞啊，去忘我的展现， 他们生命中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信徒，我们敬拜，已经不再需要宰杀牛羊去献祭。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可以设想，假如说要求我们来教会崇拜的时候，每人牵着牛、牵着羊到这杀一杀，献上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已经将他自己作为一个代赎的羔羊，一次性的牺牲献上了。所以我们参加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以色列民朝拜是心中的那种庆幸感恩，那种自豪感恩，那种兴奋感恩等等那些溢于言表的那个情怀呀、啊，我们当庆幸，我们今天不用宰杀牛羊了；我们当感恩上帝保守我们避开了道路交通的危险，能够有活的气息来到他的圣殿，来参加敬拜。我们应当自豪。当自豪主耶稣亲自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赦免了我们的罪与过犯，我们当感恩，我们当感恩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来倾心吐意的来祷告，并且我们有权柄向他人传讲救恩那美好的消息。我们也当兴奋，我们当兴奋，众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殿堂中放声的歌唱颂赞我们的上帝的诗歌，我们当感恩，感恩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过去一周在这个世上拼搏劳苦而干渴疲乏我们那灵里边的需求。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敬拜开始的时候，无形中下意识的将主日崇拜开始的那段感恩赞美颂赞歌唱的那些诗歌的那个环节沦为什么呀？沦为等人过度的时间。我想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需要祈求仰赖上帝帮助我们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有，太有了。可是如果我们错过了仅仅每一周这15分钟与众信徒一起在这里赞美感恩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对上帝的恩典太有点什么？找一个词儿，用吝啬这个词儿是不是比较恰当？我们再看一下诗篇122篇1到2节的经文，这是一个牧灵圣经08年翻译的一本，说来让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听到这话我心多么欢欣呐、啊！现在我们的双脚踏进了你的大门啊、哦，耶路撒冷！我们把车停下，抬脚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啊，上帝您的家呀？ 探望诗篇122篇1到2节的经文，也就是古代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抵达尊贵之城的喜悦之情，能够感染我们对上帝的赞美感恩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接着诗篇122篇3到5节的经文，继续的感受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抒发圣城被造的赞美之心。诗篇122篇3到4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耶路撒冷城在大卫做犹大王的7年半的时间，及其以前的时间里边呢，它是属于迦南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的堡垒城。那到了大卫呢，做全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呢，他率兵就攻取了耶路撒冷城，并设立为全以色列的首都。所以呢，耶路撒冷城也被后人称为，赞誉为大卫城。我们看一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5章4到7节，大卫作王的时候30岁，在位共40年。他在希伯伦统治犹大7年半，在耶路撒冷统治全以色列和犹大共33年。大卫王跟他的部队准备要攻打耶路撒冷，当地的耶布斯人认为大卫不可能征服这城，就对大卫说：“你永远进不了这城，就连盲人和跛子也能击退你。”就是说，你来我这城里的瞎子瘸子都把你挡住了。但大卫却攻取了他们的锡安的堡垒，那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大卫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根据当年大卫攻取了以后，后来建造了圣殿，第一圣殿的时候，这是呢大卫城，这个呢就是第一圣殿，他的儿子罗建的圣殿的地方，可以看到周边的地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经历了40年旷野生活的游牧的民族，众支派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固定的，但是散居在各地方，多长时间呢？大约20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种兵荒马乱，战事不断。那耶和华上帝为他们以色列选民选择朝见他的地方呢，一直是在到处移动，那帐篷里面。终于在所罗门王的年间，他们众支派像山川的溪流般，从4面8方汇聚到一座既和谐整齐又气势恢宏的重建的那个大城。哇，实现了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梦想哎！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申命记》12章5到7节。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上帝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畜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一切的事，蒙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福，就都欢乐。在那里献祭，赐福而欢乐。所以大家注意啊，哇，可以看一看，这是画家根据当时圣殿的情况，众民哇哇哇来呀，从各地方来到这个圣城，进到这个圣殿。 所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词儿，大家注意，它本意是平安的训诲。那其实一看的耶路撒冷，很明显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组合词、复合词，它分别呢是由浇灌、投掷、投射，是一个词儿，前面这个。和后边那个缔结和平之约、完满呢、和谐呢，这两个词组合成的一个词。所以，拥有共同祖先和历史的以色列民，他们聚集在浇灌、缔结和平之约的同一个耶路撒冷的圣城，聚集在与耶和华上帝同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参与共同的敬拜。献祭、认罪、悔改等等各项的礼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的经文，诗篇122篇第四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再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各支族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都到这里，按照上帝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按照以色列的常理，按照上主的命令，怎么样呢？称赞耶和华的名，向他献上感谢。为什么要称赞感谢耶和华上帝？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那个话题。面对上帝创造的大能，面对上帝丰富供应的大能，他的赦罪救恩的大能，难道我们连每周15分钟的赞美的时间都舍不得给他？如果人不赞美上帝，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他就会呼召宇宙万物来赞美他呀。诗篇148篇里边说：“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子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的牲畜，昆虫和飞鸟，都当赞美耶和华。主耶稣在世的最后的日子里，当他光荣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曾经也提醒几个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19章37到40节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喊着"何塞纳，何塞纳"。那这个时候，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是发狂了、发癫了。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赞美，上帝会让我们周边那些石头、那些昆虫、那些鸟要赞美他呀？惭愧吗？其实啊，赞美上帝呢。背后是一颗顺服的、感恩的心，大家同意吗？如果一个人一味的埋怨、一味的不满足、一味的将 自己个人的需要、感受、喜好放在第一位，他谁不敢埋怨呀？而这些东西会将我们心中、头脑中的空间会占得满满的耶，会将那一点顺服、感恩的空间挤得毫无余地，哪还有心思去赞美上帝呢？哪还有心思去感恩、去欣赏、去夸赞我们身边的配偶啊？所以，请问，如果一个缺乏顺服感恩的心，缺乏这些心，不去发出由衷赞美的人，这种人容易接受批评，容易接受建议吗？难呐，不单是难，而且简直是碰不得。你敢碰他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22篇将3到4节聚焦在对上帝的称赞和感谢，而之后呢，又将对上帝的称赞感谢与第5节的经文的律法和管辖连接在一起呀，因为这个律法和管辖同样是按照以色列的常理，是按照上主的命令，与众支派的民众一起在耶路撒冷圣城享受行使耶和华上帝所赐的那个王权之下的神圣的律法的管辖。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诗篇122篇5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是律法，那是审判的象征，是律法，是审判的地方。由此，经文也提醒我们，古代以色列民众到耶路撒冷圣城与上帝会面，是他们朝拜耶和华上帝的重点所在。去朝见耶和华，和上帝会面是他们的重点所在。目的不在于说是散居在各地的众支派。我们1年3次好不容易来到圣城，来到圣殿了。我们之间约会吧，我们见面吧，我们叙家常吧，我们嘘寒问暖吧。重点不在这里，所以这同样对我们呢，也是一个提醒。怎么样提醒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周日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怎么样提醒啊？我们大家自己可以醒悟哈。好，那所罗门做王第4年开始建造圣殿，花了7年时间，7、4、11、11年。那他在位是40年，那在位40年，他与他祖同睡葬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之后，发生什么情况了？王国分裂，成为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也就是说，圣殿在建成大约30年之后，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就失去了平安，而再次的陷入了战乱纷繁的年代，以至于圣殿最后圣城被毁，又重建。最终彻底被毁，所以古代以色列民为他们信仰支撑耶路撒冷的代祷和祝福，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一种期盼。这就是诗篇122篇6到9节，祝福圣城的刻骨铭心的代祷。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所以在这最后的6到9节这段经文中，大家看一下"平安"这个词儿，使用了3次，而"兴旺"这个词呢，出现了2次。这个"平安"的就平安健全、和平完全。兴旺呢，出现了2次，虽然呢，两者略有不同，这兴旺是2个不同的词儿，一个呢是安静自在兴旺，是第6节；第7节的兴旺呢是平静安逸昌盛，哎，意思相近。而且呢，兴旺这个词儿，我们来看一看，与耶路撒冷后边这个撒冷这个词儿呢，以及平安，他们上下这3个词儿，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在发音上相似，而互为谐音的那种双关语的关系。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哎，都很像，样子长得也很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最后这几节经文里，他用的这几个词儿，互相的双关语，有谐音的意思，交织在一起。所以就是这段经文：平安兴旺，平安兴旺，平安。另外呢，在第6节的经文，首先提到了爱你的人。爱你的人，爱谁呀？这个你呀，就是爱耶路撒冷啊。那是什么人？爱耶路撒冷城中，爱耶路撒冷宫内，爱来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和同伴中间，爱耶路撒冷的上帝的殿。爱你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弟兄姐妹们？就是对上帝敬畏、感恩、赞美的人。所以不言而喻，经文再次将重点聚焦在什么地方呢？聚焦在上帝的圣城，聚焦在上帝的选民，聚焦在上帝的圣殿。那些敬畏、感恩、赞美上帝的人，期盼祝福，他们之间、他们之内、他们之中，能够彼此的相属，彼此的需要，彼此的帮助，得享平安、自由、祥和和昌盛。所以，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信徒之间彼此最期盼的代祷和祝福。这就是诗篇122篇以属灵生命旅途中的欢喜这一主题中，借着1到2节的经文，向我们展示的抵达尊贵之城的喜悦之情；借着3到5节的经文所抒发的圣城被造的赞美之心；借着最后6到9节的经文所祝福圣城的刻骨铭心的代祷。那我在这本《何必上教会》的书中，我读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一段记录，有一个美国的普利策奖，就是普利策新闻奖的得主，叫安妮·迪勒的那个信徒，他有一段呢回忆描述他曾经在家乡教会聚会的，有一段，我给大家念一念。说每个星期，我为着只铺一块沾满油渍的地毯， 再多花朵也无法使他明亮的小小的圣教堂而激动。为着心爱的诗歌被会众唱得七零八落而激动，为着圣经被读得破破碎碎而激动，为着礼拜仪式的冗长空泛而激动，为着讲坛信息的贫瘠言不及义而激动，也为着教会中所弥漫的麻木不仁而激动。但是，同时存在，或许就是这所造成的一种奇妙的现象是：每星期我们上教会，我们回家，我们又出现在教会。为什么呀，弟兄姐妹们？能嚼住它的味道吗？这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对家乡的那个聚会的美好的回忆，那是因为他们在那种环境下，哎，看着这个好像不满足，但是呢而激动；看着这些不如意而激动，因为那是他们彼此相属、彼此需要、彼此帮助的属灵的家的一种生活的境况，就像我们地处南湾小城，我们这个教会一样。因为在我们周边没有第二间教会会引诱我们，会勾引我们去做选择，是不是？愿上帝赐平安，给地上所有敬畏、感恩、赞美他的人，阿门吗？阿门。
感谢神。感谢他的平安训诲，让我们学会享受灵里的安息，享受灵里的欢喜快乐。好，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在那个 YouTube，喜乐泉源。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
你是我喜乐泉源。是我欢喜草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一去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
你是我。
你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下面是欢迎与报告的时间。第一项是欢迎第一次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的朋友。那如果你这是第一次来，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我们右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左边。好，没有啊。那第二项，姐妹会下周五5月4号有聚会，你想做智慧人吗？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步步学真言的体会和感悟。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进入神话语的美妙，学习做智慧人的秘诀，好让我们更多的承接神的祝福，过荣神益人的生活。所以欢迎姐妹参加。那我们第三项是教会的年度会员大会，5月13日举行。那个成人主日学停课，我们有选新的执事。那现任退休的执事是苏禄弟兄，提名施开弟兄为新执事候选人。苏禄弟兄在不在？谢谢，谢谢苏禄弟兄，谢谢你的侍奉。好，但是如果你想提名其他的人选，也可以这个征求本人同意，告诉执事会的谁啊？执事会主席是吧？好，梁强弟兄啊，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人选，所以愿神祝福苏禄。还有施开弟兄的忠心服侍。好，我们第五项，5月份有受洗班，那6月在湖边受洗的这个有聚会，所以愿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向师母报名啊。好，我们第五项是儿童主日学，我们需要老师。因为现任的老师已经服侍很长时间，那在服侍中我们会有更多的好处，那更能深刻的理解神的话语，所以欢迎弟兄姐妹来服侍。所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与永涛弟兄联系。永涛弟兄好，愿神祝福。那最后一项是这个自家